我问你答 TFM I ask you
TFM I ask you 你好，我是杰伊克贾克伯。曾几何时呢，晒娃呢是很多父母亲呢都会做的一些日常的这个习惯哦。但是随着呢，就是近年来我们开始慢慢的就发现到说，这个晒娃潮好像似乎呢已经开始退烧这样的一个情况了。所以背后到底有怎么样的一个原因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也非常开心邀请到了陈玉荣博士上节目来跟大家谈谈这个课题，欢迎你。
嗨，大家好。
那这是我们想要问看一下陈玉荣博士哦，其实近年来，因为有越来越多的家长呢选择都不在社交平台上面公开孩子的照片或者是资讯了嘛，那么这种反晒娃趋势，你认为说在背后最关键的一个心理或者是社会的这个因素是什么呢？
这个反晒娃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其实它主要体现出我们这些新一代的父母已经开始意识到自由的意识跟危险以及安全的这样子的一个意识，网络安全的这样子一个意识。因为很多我们会发现到有很多，其实在晒娃的过程当中，这些娃的脸跟相片，其实我们会担心会被滥用，或者是被用在一个不法的一个途径上，而让他们对孩子来说，对这个家庭来说，其实是不是那么健康的。同时因为如果我们去晒娃的话，以及有一些不法的人士，他们会跟踪在社交媒体里面晒娃出来的那个时事，了解这个家庭，了解这个孩子的话，他们可能会利用这样子一个漏洞去诱拐或者是去欺骗我们的孩子。他们可能会因为知道他们的情况跟家庭情况，跑去跟孩子说，哎，我是你爸爸妈妈的朋友啊，我知道你几时几时生日，我知道你这个那一个，你爸爸是什么，妈妈是什么，进而来诱拐这个孩子。所以其实他是有这个危险的存在的。所以现在很多新的父母他们已经开始意识到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而减少了晒娃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的话，其实是对孩子，对这个家庭来说算是比较安全的一个行为。
而且呢，就是从刚刚呢陈玉荣博士所分享的这些点点滴滴呢，这确实都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或者是在一些社会新闻上面呢，我们经常都会有看到类似的事件。除了就是有拐带啦、绑架啦等等的这个事件发生呢，其实政府也在考虑说，为什么就是不要让16岁以下的这个青少年太快的去接触到这个社交平台，主要的一个因素。
我问你答 TFM I ask you。
那么从你的这个专业角度来看的话，其实家长在网络上面分享这个孩子的日常或者是照片，可能会对孩子的未来带来哪一些具体的这个心理或者是一些安全的这个风险的影响呢？
好，谢谢你的提问。那我可能要访问 Jacob 一下，你觉得假如你妈妈把你一岁两岁三岁的裸体公众于世的话，来告诉你的话，你的感觉会是什么呢？
我觉得我应该就是像那个鸵鸟的那个心态，就是我很想挖洞，就是把我的整个头就是钻进去，因为这可能都是小孩子的一些黑历史。所以就是你想象哦，就是你的身边的一些朋友啦、亲戚啦，甚至是你的同学，都把这些照片就是尽收眼底的话，那个心情是怎么样的？
对，我们不扯远，我们现在如果只是同学，孩子会长大，他们需要进入社交，所以在社交网络当他上传去云端的时候，其实要找回这些所谓的黑历史也好，可爱的照片也好，只是一个回忆的记录也好，他很容易让不理解这件事情的人错用到这样子的一个资讯。所以好像他去上学了，去幼稚园，去小学，他的朋友可能因此而取笑他，因此而讲一些可能不太好听的，并不是完全的恶意，也会造成孩子心理上的一些不平衡。所以这个可能也是现在我们需要去避免的一件事情。
是，而且呢，这可能也是会导致呢，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导致他们的一个性格可能会慢慢的就是面对一次次的挫折，导致他们可能越来越内向这样的一个状态哦。
我问你答 TFM I ask you。
那么有一些家长呢，其实他们现在也在开始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是否公开应该要由我的孩子自己呢来决定。你会怎么样的去看待这个情况呢？不同的年龄阶段，其实他们对于隐私或者对于公开的这个理解又有怎么样 样的一个看法？
其实对于公开跟理解这个，公开隐私以及分享这样子的一个做法，不只是孩子，我觉得很多父母很多你跟我都其实对于这个网络的用跟社交怎么样子安全的去用，它的 limitation 它的限制在哪里，我们其实很多的大众是不明白、不清楚、不了解的。所以，在一个不明白、不清楚、不了解，以及未来会可能发生什么事情的这样子的一个，我们为了预防未来发生的一些事情，所以其实是更好是我们现在可以预防。所以回到你的问题，Jacob，如果我们是不是要等到孩子拥有了话语权、拥有了自主权了之后，得到他们许可了之后，我们才可以分享？孩子晒娃，或者分享一些孩子的点滴，每一个家庭他其实都不一样，他们的需要也是不一样。当然，我们会提倡说你要小心，你要避免危险的存在，等等等等。可是每一个人在使用他的手机，在使用他的社交网络的时候，每个人的习惯跟用法以及用途其实是不一样的。所以多一些类似的知识。多一些选择，对于父母、对于孩子来说，他都是会比较好的。所以回到孩子身上，我们是否要给予他一个 consent，就是他的许可，然后需要等到他也要回归到这个孩子身上。
所以我是觉得说，这个还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但是，就是像陈一荣博士刚刚所提到了，这个还是要回归到你们自己家庭本身的这个平时的可能相处的习惯，或者是你们本来的这个文化是怎么样。那如果大家都觉得说 OK 无伤大雅是可以 po 上去的话，那可能它就不是一个问题的存在。那如果可能本身今天并不是这样的话，那或许可能就要真的是好好的坐下来跟他们去讨论说，什么东西是可以的，什么东西是不可以的，把这个界限呢，我们可能就是立好了之后。就不会有类似的这个事件，或者是不愉快的这个东西呢，再发生了。
我问你答，TFM I ask you。
那么，如果就是一些的家长，他们还是很坚定，或者是很坚持说，OK，我希望说我可以把我的这个日常的生活，或者是我小孩的整个成长过程 po 上网的话，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把这个界限拿准呢？因为有些人他们其实在，日常分享跟这个所谓的这个隐私的这个部分，他们还是没有办法把这一条线抓得很准。有没有一些是实际上的这个点？只是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对，其实 Jacob 这个问题非常的重要。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父母当然有权利，以及他也有这个自由意志去分享他所要分享的东西。当然，我们也没有说分享就是错的，也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说你分享你的孩子的视频或者你孩子生活上的点滴，你就会被 charge 这样子的一个规定。我们要想的是，我怎么样子去最大程度下保护我的孩子。所以，父母假如想要分享这些点滴的话，可以。那可能你要把孩子的脸把它遮起来。或者是放一个可爱的 emoticon 来去遮掉你的孩子的脸啊，这个是其中一种方式。第二种方式呢，可能是比较大的孩子，可能已经是青少年了哈。那青少年的孩子的话，我们可能要先询问过我们的青少年，哎，妈妈、爸爸很想要记录下来这个很美好或者是很值得被纪念的这样子的一个点滴。云端是最容易的方式，可能我们要限制我们可以观看、可以看到、可以跟踪这一类的情况的朋友 （close friends）。我们也可以做类似的一些 limitation 跟限制，只能是家庭成员等等等等。第三是这样回到，我们可以问一下孩子说，哎，我想要分享这个东西，我可不可以分享？这几张照片都是好的照片，我都想分享，哪几张照片你觉得是我可以分享的？我们得到孩子的允许，尤其是青少年的允许啊，这个也是其中一个方式。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方式来画那个界限。
所以还是说沟通这个东西呢，还是特别特别的重要啦。特别是在一些小朋友已经有自主意识了之后呢，我觉得沟通了之后，就是会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或者是像刚刚陈英如博士有提到的，就是对于一些小朋友，可能如果还没有自主意识的话，其实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些的艺人。其实有很多的艺人，他们其实在小朋友很小的时候，都会可能像你讲的，就是配上一些 emoticon，或者是配上一些小小的这个墨镜呢，去把它遮一遮。这样起码的话，不会完完全全的就是把小孩子 的整个面容呢，就是展示出来的。我问你答 TFM I ask you。 那么对于我们今天的这个课题还没正式的结束之前，也想问看一下陈玉荣博士，有没有什么是想要再一次的补充或者是呼吁的吗？
怎么样子使用社交媒体，它其实是现在我们一直在很激烈讨论的一件事情。它没有完全的对，也没有完全的错，它就有一个度的情况，以及我们在巨大程度保护好自己以及他人的隐私，包括我们爱的人的隐私。再以这样子的一个出发点去考虑，其实我们就可以规范很多没有必要的危险，跟我们可以也同时跟别人分享我们的喜悦跟回忆，和记录我们的这样子一个点滴。因为我知道很多父母其实他们会想要分享，并不是只是单纯的想要晒娃他真的好可爱想要跟人家分享，也是在记录他们的这样子成长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它非常的珍贵。而且我们的印象里面好像只有社交媒体这样子储存下来了之后它不会不见，或者是它会因为一些 function 一些功能的原因，它每一年它会提醒你在去年的这个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很多人是其实很喜欢这样子的一个 function， 所以其实我们也可以去寻找除了社交媒体这样子的一个平台去记录这样子的一些回忆跟点滴之外，我们还没有有没有其他的一个方式可以也可以更好的去记录。我可以做一个小小的建议，这边有时候照片洗出来的照片放在相册里面再提几个字，它也不缺，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这样子的回忆。因为要洗出来，要粘，要贴，要写，然后要排版，这些的efforts， 然后一起做的 effort， 它其实本身已经可以促进孩子跟家人的一些关系，然后它也让这一本相册变得非常的珍贵。所以可能我们要想想，除了在社交媒体上去po文、去晒娃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平台？
是，我觉得最后提到的这一点呢，确实真的还蛮不错的。那如果你可能自己本身又比较没有什么时间，你可能想要用一个更加快速的方式，其实现在也有很多一些所谓的线上的 photo book， 所以大家都可以在线上编辑完了之后呢，再把它给打印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啦。所以就透过我们今天的整个分享呢，也希望大家对于这个晒娃的这个课题呢有更深一层的了解，然后也希望大家呢每一天都可以呢真的过得开心。那我们就非常谢谢陈玉博士呢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谢谢你。
好，谢谢 Jacob， 谢谢听众，拜拜。